路加福音的十一章一至到十三节，一起咧读晒呢十三节嘅圣经啦。准备起，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那人在那面答：不要打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会因他不顾面子地起来照他所需要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到，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到，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石放鱼给他呢？求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女儿，何况天父他岂不更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今天讲台呢，是今天的讲题是不会托手赞。讲完呢，是呢金梁伟琼传道有感，有请呢金师母。
弟兄姊妹午安。好感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去敬拜我们的天父。我们先同心祈祷。天父爸爸，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爸爸。这句说话不是容易讲得出来，是耶稣你在十字架上面亲自为我们流血舍身，赦免我们的罪，以至今天我们可以来到爸爸面前去敬拜，去赞美，去感恩。爸爸，我们这个作为你儿女的身份是多么宝贵，是你付重价赐给我们的。愿意我们珍惜重视这个这么尊贵以生命换取回来的这个的身份。求主你亲自的引领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去得着，没有人可以做任何事去换取，完全是耶稣基督你的恩典。主啊，愿意我们很珍惜的时候，同样我们都很紧张，要时时来到天父你的面前去亲近你，帮助我们越过讲的不足，让我们一同在你的恩典里面 去享受，去领受天父你给我们宝贵的心意，仰望这位爱我们甚至愿意舍命的主，奉耶稣的名求，阿门。早晨啊，朋友，我咧系响沙头角长大嘅爱者，我屋企咧响沙头角嗰度咧系开士多嘅，我爸爸。咁我由细到大咧就响士多嗰度咧嚟到去成长，我哋瞓觉咧就响士多嘅后边嗰间房嘅啫。咁我哋玩咧就成村嘅细路一齐响祠堂嗰个空地嗰度咧，每日就系咁玩噶啦。成条村嘅人咧，我哋大家都识嘅。我哋都系同一个祖宗，喺祠堂里面咧，我哋查到晒我哋彼此之间关系嘅，边个系边个嘅叔伯，边个系边个嘅兄弟，个个都识嘅。所以咧，喺我哋整条村里面咧，根本冇私隐呢回事嘅，大家都系守望相助。边个屋企有咩事，成条村嘅人，成条村嘅兄弟就会去帮手噶啦。点解啊？理所当然。因为是兄弟嘛，所以呢想回来呢，在乡村里面那种的人际关系的紧密和人情味呢，是我们今天城市里面没办法找到的。可能你会说啊，你是不是说得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啊，我说一件事给你听你就会明白了。大概呢我是读小学的时间到啦，有一晚好冻好冻嘅，你知啦，我哋乡村冇嘢生活噶嘛，咁我哋就梗系好早就瞓觉啦，咁冻冇嘢做噶嘛。喺被窦里面暖粒粒嘅时候，忽然之间朦朦胧胧听到有啲嘈吵嘅声音，咁我爸咧就话：哎呀，唔好理啦，我哋瞓觉。但系冇几耐咧，我就感觉爸爸咧系落咗床。咁我唔知咩事啦，我繼續瞓啦嚇。到第二朝咧，咁我就問阿爸啦：阿爸，琴晚做乜嘢事啊？好似有啲嘈喎。咁佢就話俾我聽：係啊，尋晚半夜嘅時候咧，隔離屋阿大叔咧走嚟敲我哋嘅門啊！我話做咩敲我哋門啊？半夜三更。佢話因為咁，佢有幾個咧喺大陸落嚟偷渡過嚟嘅朋友，啱啱就去到佢屋企，好肚餓喎。但半夜三更他又没有东西给人吃，那他唯有敲我们的门借三个公仔面咯。啊，这么冻你都起身？如果大叔有办法就不用来找我们啦，我们帮得到，如果不帮那又怎算是好兄弟啊？还有啊，如果我真的不帮的话，整条村的人都会说我不对的。我就明白鄉村裡面其實所有的人呢都是很密切的關係，爸爸和大叔的關係呢密切到一個地步呢，就是他不介意半夜三更被打擾被騷擾，還是天寒地凍要起身借三個公仔麵給他，因為爸爸認為對方已經出了口出了手，他没有任何的理由拒绝对方的要求，只要他做得到，他一定不会托手争，一定不会辜负他兄弟对他的信任。这个时候不是去想哪个对哪个错，这个是关系，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在村里面相互相依的文化带来的结果。弟兄姊妹啊，讲完这个现代版的耶稣比喻，相信大家都体会到中国人和犹太人的传统伦理关系呢都很维护面子的，大家都要很维护彼此之间，很相似的。 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一个比喻，刚才大家读过的第五节，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对他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旅途当中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东西招待他。里面的人就说，不要打扰我了，门关了，我和我小孩子在床上，我不能够起来给你。耶稣说，虽然不是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也都是因为他不顾面子的直求，都必定会起身供应他的需要。和修版这里是用不顾面子去直求，和合本就译情辞迫切直求。其实原本的意思呢，其实就是讲到他没有考虑到是不是恰当，这样做是不是恰当，没有顾及体面，有些放肆。所以呢，我都会选用和修版的译法，就是指敲门向朋友求助 的人呢，他没有顾到体面，在不啱的时间半夜三更去扰人清梦。而新汉语译本这里翻译呢，就是想不想丢架，翻译做不想丢脸，就是讲屋里面的人，他不想违反当时的风俗习惯，不想丢架，不想在条村里面丢架，他就要起身来到去回应他朋友的需要。两方面的解释都配合，不过是没有坚持这件事的。耶稣这个比喻，相信当时的门徒一听其实就明白了，没有人会拒绝半夜来敲门的朋友，他的求助即使是打扰人清梦，即使是不合时宜都好，他求助的原因就是要招待那些从远处来的朋友。对犹太人来说，这个是理所当然必须要做的事。所以当夜深有朋友来到他家，他没有东西招待人的时候，他就只能够硬着头皮去隔离屋求帮助。朋友即使被打扰，有能力如果不施以援手的话，其实他都没有颜面去面对他的亲朋乡里。所以在犹太人互助相依的文化里面，门徒很容易就明白，即使半夜被打扰，亦都必定起来照顾这个求助者的需要，无论是什么时候，为了要达成朋友的义务，只管呼救，没有人会拒绝你于门外的。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他要回应什么呢？在十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讲，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就来跟耶稣讲，主啊，求你教导我们祷告，好像约翰呢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个门徒呢，似乎他很清楚耶稣时时在这个地方祈祷，而且呢耶稣很有能力的嘛，他很想都能够呢得到好像耶稣那么有能力，很想来到去自己提升自己的服侍。事实上当时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都时时去操练禁食祷告的，这个门徒在刚刚第十章的时候呢，其实是经历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就是耶稣差派他们两个出去传福音，因为耶稣的名连鬼都服了他们，所以他们很想他们的侍奉，他们的生命更上一层楼，更有能力，无可厚非，所以把握住机会，耶稣祷告完了，他们就来到求耶稣，耶稣说，你都教我们祷告吧，我们都很想我们做得更好，我们服侍得更好。耶稣没有拒绝这个门徒，不过耶稣要将他的焦点来到去移回正确，因为他这里想东西有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耶稣教他第二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呢，要说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耶稣要将门徒的心思意念从自己我要怎么做，我想达成什么，转移到天父。天父是一位怎样的天父？天父当受怎样的服侍？祷告的焦点在于宣认尊崇天父，臣服在他的王权底下。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犯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求饮食天天不用多的，每一天都相信天父的供应是足够。这一份的信心，这一份的信靠，这一份的宣告，不需要为明天忧虑，对上帝绝对的信任和依靠。不单止是这样，只有天父，只有天父，他才有赦罪的恩典。只有天父，他才能够帮我们一直保持和他亲密的关系，因为只有他能够赦免我们的债。在一个这样的祷告基础上，在一个这样对天父的认识里面，我们的祷告天父又怎会托手争呢？耶稣用这个比喻去提醒门徒，朋友之间的关系为了尽上当尽的本分，甚至深夜被打扰，都会起来去满足求助的人需要，不会丢自己的架。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耶稣要引导这一班门徒去明白，祈祷不是一门学问，不是要寻求什么知识，更加不是提高自己的身份或者是侍奉的能力，不是。祷告是尊重承认天父主权的基础上，我们与天父建立紧密的关系，尽上我们作为儿女当尽的本分。我们愿意信任祂，依靠祂，天父必然会回应所有的呼求。祂不单只是我们生活上相依的朋友，祂是我们的天父。耶稣要我们明白，我们不需要学一套理论，我们也不需要顾及何时是合适的时间，我们随时随地可以来到天父面前去祈求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使你能够去履行你作为天父儿女当尽的本分。信得过天父一定会出手相助，因为我们愿意尊崇祂、信服祂、爱祂，凭信心去敲门，不需要理会什么才是合适的时间。既然没办法等到天明，都不需要怕难为情，随时随地我们就开口向我们的天父去祷告祈求。任何时间都是合适的时间，任何事情都是合适的事情，天父必然回应你的需要，况且祂不会丢自己的架。既然随时随地可以向天父呼求，耶稣对门徒，对今日你和我有什么期望啊？祂付这么大的代价给我们一个属于祂儿女的名分，祂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呢？第九节，祂吩咐我们，吩咐当时的门徒，今日的你和我，要祈求寻找敲门，所有人都一样。第十节他说，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就找着，敲门的他一定为我们开门。一切的祈求、寻找、敲门都一 定得到天父的回应。所以门徒要成为一个呢，或者这么说，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呢，我们要搞得清楚，天父是我们唯一要向他祈求、寻找、敲门的。我们不要去在别的地方、别的人那里去求，不要求其他人，不要在其他地方去找，更加不应该敲人家的门。我们只是敲天父的门，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弟兄姊妹，天父鼓励我们珍惜作为儿女的身份，无论什么的需要，只要敲他的门，只要向他求，他一定应允我们，满足我们。你愿不愿意信靠天父呢？你愿不愿意凡事随时来敲他的门呢？你们中间作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我问下在座的父亲，你会不会这样做啊？当然不会啦。在第十章那里告诉我们，蛇和蝎子是代表罪恶和痛苦。地上的父亲尚且不会拒绝儿子的求请求，你不会说，仔，你来求我，我就给你受下罪受下苦。我们不会这样做。这里讲地上的父亲即使不好，这个不好原本的意思就是邪恶，正正就是 对比我们天上的父是圣洁的。地上的父亲在自我中心的罪里面，对儿女的需要祈求尚且会尽力去满足去供应，何况我们圣洁的天父呢？对信靠他愿意寻求他的儿女，又岂会置之不理呢？耶稣说，天父更要把好东西，就是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为什么呢？因为从旧约所知，圣灵只会显现在上帝独特拣选的人身上。是不是？来到新约，路加福音一至到四章，作者描述圣灵在耶稣降生的前后，在不同人的身上去感动和引导。当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去确认他是天父所爱的儿子。去到第十章，耶稣被圣灵感动，去欢喜快乐，去称颂赞美天父。圣灵是在他们的脑里面，圣灵是上帝特别给那些拣选的人，上帝要用的人才有的。但是现在耶稣说，耶稣竟然说天父会赐圣灵给求他的人，是不是很难明白？很难明白。耶稣正正就是要回应门徒他们想的事，他们的思想错了。门徒要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的动机不对，因为他们要学怎样去做，他们很想自己提升。如果我们很想侍奉得好，提升自己努力都是对的，不过更重要的是你和天父的关系。不是你要怎样去做，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是一个怎样的天父的儿女，是比任何都重要。我们愿不愿意尊崇天父，信服祂，荣耀祂，服享祂的权能底下呢？我们不是要学怎样祈祷，我们是要专心信靠、依赖、信服我们的天父。 今日你和我信耶稣的时候，已经领受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样是不是我们现在不用向天父祈祷啊？我们都有圣灵了，是不是这样啊？当然不是啦。再说，当日耶稣给门徒的教导，就是要更新他们的想法了，叫他们明白祷告的基础建立在他们和天父亲密的关系上面。他们跟随耶稣，他们领受耶稣给他们的恩典和能力，其实最重要最重要是回到基本部，就是知道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天父是他们的天父。只要他们愿意遵从天父，履行自己作为天父儿女的本分，随时随地只管向天父求，他不会托手杖。并且耶稣告诉门徒，你如果搞得清楚你和天父的关系，天父竟然可以给你连你求都未敢求的圣灵都给了你。今天我们如果为了在主的面前能够尽力去遵行祂的吩咐，维持距离罪恶，保持与主亲密的关系，不被罪去阻隔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我们的祷告祈求天父都一定不会托手杖，甚至祂会赐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好东西。来到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已经有圣灵，我们更加明白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祂一定会按着天父的心意去引导我们祷告，祂一定会引导我们作合乎天父心意的祷告，叫天父得荣耀，叫天父得喜悦。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低我们的自己去信服天父呢？弟兄姊妹啊，你会不会愿意向天父祷告啊？你有没有信心天父会回应你的祷告啊？那你就要问自己，你和天父的关系是怎样？你珍不珍惜你作为天父儿女这个的身份啊？你所祈求的是自己的心意，还是是天父的旨意啊？我认识一位姊妹，她信耶稣不过几年而已，她一个人在家里要照顾一个行动不便的丈夫，当然很不容易啦。她信了耶稣之后她就很开心，她说不要紧的，有什么问题呢？她就祈祷，祈祷天父就会帮她搞定的啦。她一直都是这样。大概两年前呢，她如常地去身体检查，不过今次身体检查呢就不是那么理想了，医生发现她患了癌症。她祈祷啦，求天父引导她做最合适的治疗啦。结果呢，她就存着很平安的心去接受手术。她就说，比着如果是我呢，真正的我呢，我会很害怕很疼鸡，但我都不明白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平静。我相信是天父听了我祈祷啦，天父帮了我啦。那手术过后呢，他很快就康复了。那他去见医生看报告的时候呢，医生呢就说，你的癌症呢是零至一期，那很感恩呢，就是很快发现和及时已经做了手术，就不需要再做任何治疗了，你已经康复了。哇，姊妹很开心、那也都因为医生帮他写了他是癌症一期呢，保险公司赔了一笔钱给他。 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他家里已经很多年没有装修了，其实他是一直在担心继续下去不知道怎么办，他不知道去哪里找这笔装修的钱，没有想到天父竟然用这个方法去供应他的需要。我们的天父就是这么奇妙。去年他准备洗礼了，他就很想跟他先生一起，很想他先生来即是见证他的洗礼，他跟他先生说，但他先生一口就拒绝他，哎，我不去，即是他行动不便嘛。那姊妹就没有放弃，继续祈祷。在祈祷里面，他甚至说，我不单止希望我先生来见证我洗礼，我希望他跟我一起洗礼。弟兄姊妹，天父喜不喜欢这个祈祷？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姊妹有点发白日梦？他连来见证他洗礼都说不肯，但是现在他说 我求天父叫他跟我一起洗礼，结果是怎样？他不是一起在洗礼咯，两夫妇。我们的天父很真实的，不单止是这样，神还给多一份礼物他，我们俗语说送只鸡还送了豉油。他的儿子呢是住在外地的，不是住在香港的，他就在想，哎，我很想他可以来见证我洗礼，但是又好像人家要上班的嘛，有家庭的嘛，要特登买机票来，不知道怎样，他不敢跟他儿子开声，他只是跟天父说如果可以就最好啦。在他差不多洗礼的时间，他收到个仔的通知，他说，妈妈，我接下来要去大陆公干，在两天，有一个礼拜六日呢，我会留在香港，那个正正就是他洗礼的时间。很开心，很开心，因为这个仔呢是他家里面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一直为妈妈信主去祈祷，一直鼓励妈妈信主，鼓励妈妈来到去认识耶稣，他可以参与他们夫妇的洗礼。我们的主很奇妙，很奇妙。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相信天父很乐意，很愿意去听你的祷告吗？戴继宗牧师，一个很普通的中国人的名字，他在台湾屏东出生，1990年开始就加入海外基督使团，在国内国外华人的地区去动员宣教。2021年开始，他就担任台湾中华福音神学研究院首任的院长。戴继宗牧师，一个很普通的中国名，不过他是一个英国人。大约180多年前，他的高祖父来到中国传福音，并且决心去宣告，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非因中国，乃因基督。这个家族五代一直在中国人当中到今日去服侍戴继宗牧师。他仍然见证着天父去悦纳并且成就他的高祖父戴德生这个的呼求。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我都很羡慕，不单止我的五代，是世世代代都能够去侍奉神，去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恩典里面去见证祂的真实。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啊？天父非常乐意去满足我们的祈求，将好东西，我们想都没想过这么好的东西，赏赐给我们。 只要你认定，你认定他是你的天父，你愿意尊崇他、信靠他、遵行他的吩咐，在这个基础上面，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们问一下自己，你愿意珍惜你是天父儿女这个身份吗？你愿意珍惜你和天父的关系吗？这个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怎样做，而是我们愿意信任他，信服他。有时我们想得太多，这个是否合适的时间来到天父面前呢？这件事合不合适交给天父呢？甚至我们好像当日的门徒，我们很想我们做得好一点，我们要学一些祈祷必胜的伎俩。错了，错了。耶稣叫我们看清楚，地上的人际关系，相互相依的信任，足以使人可以夜半敲门去求助，只是日用的饮食都可以不顾一切去得到满足。何况我们的天父，他已经用耶稣基督他独生儿子的性命来到去给我们，他怎么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呢？他岂不是乐意去满足那些愿意信靠他、寻求他、愿意他得荣耀、尽力去爱他的人吗？并且他所赐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只要知道、认定、珍惜我们是天父儿女这个身份，天父喜欢我们全心信服、信靠他，他不会托手争的。你愿意满足天父的心意，信任他，随时随地任何事情都去敲他的门吗？请大家有些安静祷告的时间。天父付上生命的代价，让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祂的儿女。我们看到这个重价的宝贵吗？还有什么去阻碍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呢？求主帮我们拎走它。
是多么美，荣耀遍全地，在祷告良辰 靜觀你的美，顯證我沉默主座前，無用多片言，在禱告前你清楚我需要，求賜我信心的眼睛，風暴裡仍夠恬靜，全獻我信服的心靈，由你全然來帶領，連人都尊你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也願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
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爸爸，多谢你，我们可以称你为我们的爸爸，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是你用生命的代价救赎回来的儿女，我们多谢你，珍惜看到上帝你那份的心，你爱我们的心，你紧张我们的心，你紧张和我们的关系比一切都重要，主多谢你，求你赦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仍然是很自我中心，我们仍然以为用自己的方法能力去达成我们想达成的愿望，求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要这些东西，我们要的是我们专心去看得见天父是几咁爱我哋，你不单止是创造主，你更加是我哋的救赎主。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用买你用宝血买赎的一班儿女，尊你的名为圣，信服你的主权，行向你的心意里面，叫更多人更多人要归入你的名下，尊你的名为圣，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主，愿意我们的生命全权由你来带领，愿我们的教会全权由你来带领，我们等候仰望你，帮我们专心向你祈求，寻找敲门，我们 不求别的，我们不去别处求，更加不敲别的门，我们只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求你帮我们，悦纳我哋向你面前清心嘅祷告，奉耶稣嘅名祈祷，阿门。请起立。
今日我求问主的国，求问主的义，王的旨意。 如阳光遍地彰显，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不要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你，直到永远。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也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当天所需要的食物，求你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去人的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名为圣。